的天父，主要感谢你用你的恩典召聚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你。主要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也借着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以至于我们真认识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圣经哈。他是这样说：“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其实是一节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它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在这里面。第一，他说到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指的呢，就是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包含了这个复活的神迹呢，都被约翰记下来，为的是要让所有读到约翰福音的人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基督最简单明了的解释，我们理解的方式就是救主。神要借着这位救主来为他的子民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然后后面继续讲，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表示耶稣与上帝有着子与父的特殊亲密的关系。然后这句经文接着下去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最后一句话呢，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来的翻译呢，比较贴切的说法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借着相信他的名，使你们拥有生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马上看出来，得生命的关键就在于相信耶稣的名。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群体，其中一个群体从3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执行圣经上一切的要求，他们的目的最终就是要得生命。但是他们到现在还在尝试，不知道还要继续再试多久。而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基督徒，他们不用尝试，因为耶稣来了，就要为他们打开了那一条通往生命的路。所以相信耶稣是一个关键。这句话说，要借着相信耶稣，使你们拥有生命。这里说的生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永生。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难理解，我很难想象读这句话的人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问题就在于，人为什么不能相信耶稣呢？我想让我们从玛利亚、门徒们和多马的身上来寻找答案。那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读所有的经文，但是我想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开来，我们应该是会看全章的圣经的。第二十章第一第二节，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那如果你看四福音呢，你会发现在耶稣复活的那日清晨呢，他的记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中呢，特别强调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从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要去告耶稣，然后他到了坟墓那边，按照经文的写法，他看到了挡在坟墓口的那个大石头被挪开了，他应该是没有进到坟墓里去，但是呢，他就先下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结论，有人盗墓。因为当时盗墓的情况其实还蛮普遍的，所以玛利亚做这样子的推测其实也蛮合理的。但其实玛利亚是在一个伤心害怕的情况之下说了一些他不知道不确定的话，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但是我们就是敢做敢说。玛利亚不知道耶稣的身体去了哪里了，但是他就是敢说有人挪去了，而且已经说完了。于是彼得和那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这两个人也赶快跑来看。他们两个人进到坟墓里面，这里就说他们看到了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耶稣的裹头巾在另外一处好好的卷着。讲这些的意思其实是要跟我们说，坟墓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那个情况就不像是被人家盗墓的样子。然后第八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进去了，看见就信了。那门徒就是约翰，他看见就信了。传统的解释是他看到空的坟墓，看到裹头巾，然后他就相信耶稣复活了。然后第十节下面，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如果约翰信了，为什么他什么都没做就回家了呢？我想答案可能是在中间的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那这里的圣经呢，指的当然是旧约的经文啦，应该是有特定几处的经文，是他们应该知道也应该读过的关于复活的经文。但是这些经文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一些的知识，与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关系，所以看完了空坟墓就该回家了。或者就好像玛利亚一样，看到石头被挪开了，然后他就按照了过往的经验来处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事情。圣经当中复活的经文，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听过耶稣讲他将要复活的这些事情，其实和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关系。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在同样的光景之中吗？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父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忧虑啊，也许我现在在这里讲到，但是其实我心里想着啊，等一下中午的午饭要怎么解决，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够将神的话和我们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呢？答案就是复活的耶稣。因着耶稣的复活，圣经应许神要赐下的救赎，还有那胜过死亡的胜利，那个生命就在现实中成真了。也是因为耶稣，他将圣经上一切的话儿都 带进了现实当中的我们，让我们进入圣经，让圣经进入我们。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双脚悬空，一切都是故事，不是真实的。那去年呢，我就听到我以前待的教会的长老说了一个事情。他说这个长老的太太呢，有一个他自己的太太有认识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得了很严重的癌症，然后在一连串很漫长的癌症治疗的过程中呢，他的癌症被控制住了，可是呢这个太太却得了很严重的重度忧郁症，她就常常会否定自己，然后也对家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负面影响。有一天这个老师回到家，就发现他太太不见了，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从此就不见了。先前呢，这个长老的太太曾经有去传福音给这个老师和这个失踪的太太，但是呢当时这个老师完全不为所动。后来呢，就是他们听说这个太太曾经有去过某一间教会，然后曾经在那里受过洗，这当然没有办法确认了，因为人已经失踪了嘛。然后一失踪就是好几个月，后来他的家人们就达成一个共识，说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他应该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这个老师就想要帮他的太太有办一个正式的丧事嘛，然后这个老师就碰到一个抉择了，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办这个后事。有人就建议说，请法师来念经咯，或者是请佛教啦，或是用道教的方式咯。那这个老师呢没有信主，他也一直拿不定主意，后来怎么样也想不到，他去请了一个通灵的人来，就请他帮忙问一下他太太现在在哪里哈。然后那个通灵的人说，他太太现在在耶稣那里，我找不到他。这个通灵的人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交鬼的人。然后这个老师就不相信他讲的，然后就再找另外一个通灵的人，然后另外一个通灵的人也说他看到了他的太太，但是这个太太是在一个十字架的下面。所以后来这个老师就决定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办。再过了不久，这个老师也信主了。原本我们的生命是被死亡恐惧，被这个世界所掌控的，但是复活的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真真实实的路，他让人看到生命在他里面，他要来赐给我们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在耶稣那里有生命，那我们应该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所赐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耶稣所赐的生命呢？我想我们可以借着耶稣与玛利亚、与门徒们和多马的互动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些答案。我们先来看耶稣向玛利亚的显现。第11节、12节这样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然后天使就问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然后他说，有人把主耶稣的身体挪走了，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很伤心。然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就是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又问了他一次，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然后玛利亚的回答非常的有礼貌， 但是你从他两次的回答当中，你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没有想过耶稣有复活的可能性。虽然他可能看过也听过耶稣行的各种神迹，他甚至也知道耶稣曾经使拉撒路复活，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耶稣自己有可能会复活。玛利亚不知道主在哪里，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觉呢？主在哪里？主在哪里？但其实主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在，他任何一个时候都在，都掌权。虽然我们不觉得他随时都在，但是其实他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一直都在，直到他呼唤我们，就好像他喊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才发现耶稣就在他的面前。前面第十章四节这样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当耶稣呼唤玛利亚，玛利亚的忧伤，她的绝望就停止了，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认出来了主。然后第十七节，耶稣就讲了一句让我们觉得很不近人情的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不要摸我，这句话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不要抓住我。就是很可能玛利亚当时就是看到了主之后，她就太高兴了，她就趴在地上，然后双手紧紧地抓着耶稣的脚，耶稣，耶稣，你不要再走了。但是耶稣却不要玛利亚这样抓住他。耶稣不要玛利亚一直紧抓着他不放，好像耶稣会永远消失一样。耶稣要玛利亚去把他复活的信息告诉他的兄弟们。所以当下看起来，耶稣最在乎的是将这件已经复活的最喜乐的消息传出去，去为他做见证，让所有的人能够来相信他。当下最要紧的好像不是满足玛利亚个人的梦想，所以耶稣吩咐玛利亚停一停。几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才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喝茶聊天，他刚进大学，是读一年级。那你知道大学一年级有一些课程呢，他们的课表排的都不是很好，上课的时间都是一些很分散零碎的时间。他刚好有个必修的实验课是在星期五，要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然后呢，那青年人团契刚好就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聚会，这两个就冲突了嘛。那我当然也没有多提这件事情了哈，然后就和他喝完茶，然后我就走在回家的路上呢，他就忽然发了微信给我，就跟我说，他说他想过了，他愿意尽力的提早完成那实验课当中的要求，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提早的离开课室来参加聚会。我被他这样子的把主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心智感动。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复活的耶稣首次显现这样神圣的时刻，玛利亚想什么？虽然玛利亚可能是出于非常激动或者是兴奋的心情而想要抓住主不让他走掉，但是其实他的行动也隐约透露出来了，人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要满足自己的特征。主啊，你停下来吧，不要再走了，让我随时想看就可以看到你。但是耶稣却要玛利亚放开自己，因为他要以神的事为优先，他也要求玛利亚暂时放下他自己，离开这里去和其他的人做见证。 当耶稣这样对自己、对别人有要求的时候，其实他要表现的是出来的是一种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所以他赐下的生命当然也是同样的会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命。我们退一步这样想，难道耶稣不会想要多和这些地上他所爱的人，和这些爱他自己的人多相聚一段时间吗？我相信耶稣也会希望能够多和他们聚一聚的，但是耶稣也要把他自己放下，他知道现在是要从地上上升到天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要把上帝要他完成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原来复活的耶稣所赐的生命是一个愿意把神和神的事情摆在最优先的生命，这就是复活的耶稣所赐下的生命的特征。那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领知道了，我们看着这样子以神为优先的这样子的生命，然后我们再转过来看看我们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羡慕耶稣要赐下的这样子的生命，因为我们需要把大学的 GPA 拼高一点，我们将来工作的机会才多一点。在工作的呢，你就要尽力的不断的奋力往上爬，你赚的钱才多一点嘛，对不对？那你结婚的呢，你就要好好的想尽办法，尽一切的努力把它维持住。然后有孩子呢，就要想着我要好好的教养孩子，要给他报什么什么什么班，把他时间都塞满，将来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嘛，对不对？或者是你退休的，你就想着我如何要维持健康，不会拖累子女嘛。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错的，都很好，但是我们会同样有一个感觉，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其实也很好，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嘛。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和第十九节中那一群门徒正在面对的其实没有差别很大。第十八节啊，我就不好意思少了，对，第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告诉门徒们，他已经看见了主，也把主要他说的话跟这些人讲了。但第十九节这样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圣经的作者总是很有技巧的把一些细节放进经文当中，门都关了。虽然早上玛利亚才跑过来跟他们报告这样子大好的消息，但是同天晚上门徒们还是害怕犹太人会来抓他们，所以把门都关上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知识和消息未必能够帮助惹到人，甚至有时候亲身的经验或者是历练有时候都会使不上力。这些门徒们跟了耶稣三年半，看过耶稣平静风浪走在海上，也看过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经验其实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他们还是害怕犹太人过于耶稣复活的这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他们躲在门后。但耶稣来站在当中，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为什么不信，只是说了这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没有平安。弟兄姐妹们，耶稣不是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非常的清楚，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让我们很难把它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所以第二十一节他要说这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 差遣你们。我觉得这里是这一整章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一直都觉得要靠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努力过活，你要满足学业、工作、社会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要求是不太好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确定，就是这么多的要求就好像这么多的主人一样，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主人，为了满足这些主人的要求，我们天天都疲于奔命，弄得自己很辛苦，压力很大。但如今耶稣来给我们平安，他也给我们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差我们进入学业、进入工作、进入婚姻、进入家庭、进入这一切。这和我自己在世界上努力过活有没有差别？有，因为是耶稣差遣我们，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主人，我们唯独向他负责。你是希望向很多各式很多很多的主人负责，还是希望单单的向一位赐你平安、爱你的主，能够体谅你的痛苦的主负责呢？这是第一。第二，既然我们是被差遣的，所以上帝如何差遣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从最好的情况进入最恶的世界，进入那最差的情况，我们也就照样被差遣从最好的地方进到最差的地方去。但是还没完，上帝又使耶稣从地上回到天上，从最坏的地方再往最好的地方去。同样，耶稣也要差遣我们，让我们从最不好的境况当中再回到那最好的情况当中。所以怎么做到？怎么能够从最坏的进入最好的？第二十二节这样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对当时的那些门徒，他知道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个是预先指向，再过一阵子之后，等到《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降下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靠着圣灵来相信耶稣，来做一切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同样的，耶稣就是知道靠我们自己就是做不到，不管是信主、爱神、爱人、工作、家庭，活在这世界上做一切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都是想做却没有办法做的。所以他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不靠自己做这一切的事情，包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爱神、爱人、工作、学业、家庭，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完成。有一个美国籍的印度人，他的名字叫拉维，他说在他17岁那一年，他曾经对人生太绝望而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呢，被人送到医院，然后就捡回了一条命。当他住在医院慢慢康复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到医院中去探望他，然后送给他一本圣经。然后拉维的妈妈呢，就坐在拉维的床边读圣经给他听，因为他实在太虚弱了，没办法自己读。 不久之后，拉维康复了。在他要出院前，医生看着他，跟他说：“拉维，我们恢复了你生命的迹象，但是我们不能恢复你生存的意志。”然后拉维对医生说：“别担心，医生，有神照看我了。”多年后，他成为一位国际的知名布道家，拉维·撒加利亚博士。有神照看我们了。我想这是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耶稣想要对着门徒也对着我们说的话，因为是神在差遣我们，因为是神借着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和世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耶稣，我们可以选择领受耶稣所赐的生命，我们可以安心的过一个以神为优先的生命。但是我们可能仍然会这样想，我很想要相信，我也愿意相信耶稣，但是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我身体还是一样虚弱，我成绩还是那么不好，我关系还是那么恶劣，我所带到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嘛。请问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耶稣呢？看起来多马和我们就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其实和他的情况不是蛮相似的吗？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多马在耶稣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然后后来虽然有门徒们向多马做见证说他们已经看见主了，但多马还是很坚决地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是当我们遇到像多马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心里有时候也和多马提出一样的抗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你通常就是找牧师谈一谈了，或者是去祷告会请别人为我们祷告嘛。那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就请牧师去探访他们，或者是把他们约出来好好的聊一聊，辅导一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差不多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但是从第二十六节开始，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看见。第二十六节说，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这里很怪，门怎么又关了呢？门徒们不是见过主了吗？怎么还又再怕犹太人了呢？我想也许门徒们可能又落入了怀疑和害怕当中，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让这些门徒们自己来做一定是搞不定的，所以耶稣要来向他们显现，让他们从害怕到喜乐，然后当他们从喜乐再落入怀疑和害怕当中的时候呢，然后耶稣又要再来把他们再带回相信当中。如果我是多马，耶稣一来，我一看，我辞呈就递出来，因为我没有脸再继续留在那里做门徒。就是这样嘛，有点骨气嘛。但是其实这不是耶稣想要的。耶稣来，耶稣显现，不是要叫我们递辞呈离开他。耶稣显现最重要的目的是第二十七节那最后的一句话，不要疑惑，总要信。意思就是不要成为一个不信的人，要成为相信的人。感谢神，多马听进去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用手去摸那钉痕，用手去探入那个肋旁，耶稣的肋旁，他就相信了，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建立在生命的困难是否能被解决。信耶稣不是一道填充题，我就看耶稣的答案让我满不满意，满意了我就信，不满意呢， 信仰不是这样子的。就算真的让人摸到耶稣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看到耶稣复活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也还是有人会不相信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让人相信的方法，是耶稣对人说的话。无论是悲伤的玛利亚，怀疑害怕的门徒，或者是不信的多马，当耶稣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眼睛明亮，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相信主了。二十九节这样说，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谁是没有看见的？我们都是没有看见的。虽然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复活，但是耶稣却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借着他的话带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能够来相信耶稣。所以读圣经领受神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进入一个读圣经的群体，可能是教会团契小组或是主日学，我们就在这样子的读经的群体当中，借着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和2000多年前的玛利亚、门徒和多马联合，借着他们与主相遇的经历，来建立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这样读经的群体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没有消失，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群体还能够再继续2000多年，继续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所以约翰在第31节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使我们可以借着阅读开始相信耶稣，借着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因着复活的耶稣，让我们可以跟圣经结合在一起，也借着复活的耶稣与玛利亚和门徒们还有多马的互动，让我们认识耶稣所赐的生命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并且能够使我们相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也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这些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人也能够来信靠他，不只是在将来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且是在现在就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在当中不断地经历到耶稣所赐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要感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约翰，将你的事情记下来，使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的事情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凭着自己，乃是靠着圣灵，借着更多阅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不断地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上精进。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